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晨祷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今天是要来看第21章的经文。好，我们其实从第13章开始就一直看到神借着这些默示跟预言来让我们看到每一个抵挡神的国家，无论是属神的或者是不属神的，都要面临审判，面临神的惩罚跟管教。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一章其实也有三个默示在当中。所以在开始分享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如果你也是一个先知，你可以预知未来，你觉得你最想预知的是什么事情？你不必回答我了，你自己想一下，因为有一些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心愿而已。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可以预知未来是否是真的都是好事呢？其实如果还没有信主，我当时啦，可以预知到我的未来其实对我不是好事。就像当时假如我还没有信主，看到我以后会有孩子跟老婆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害怕的，我是不喜欢结婚的。所以有时预知未来也不是这样的好事，特别是一想到你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好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神的默示里面，其实很多都是属于要受管教要受惩罚的。如果我们也面临这样的情形，我们会怎样呢？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其实神给人默示，让先知有这个领受告诉我们预言，其实是要让我们进入到自己反思省思的这个机会里面，好让我们继续走蒙福的道路。所以把今天的分享就定为神的默示，人要省思。这章经文就有三个神的默示，神就通过这些默示其实是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情，也是告诉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一件事情，就是神的预言，神的这一些应许跟他一切的安排都是由他来掌管的。而且他的默示要让我们来进入到反思神要如何的带领我们走在他蒙福的道路里面，而且让我们在跟随的时候也可以反省自己，我们是否真的有完全来跟随这位掌权的神，或者我们只是选择走一些比较容易的，比较难的就慢一点回应，或者留给别人去走吧。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也一直在这个默示里面一直在反省思想。第一个默示就让我们看到是讲巴比伦的预言，巴比伦将会倾倒。从第一到第十节我们看到这个预言是讲到巴比伦会倾倒，而且一切的偶像都要被打碎。从第一到第四节我们看到以赛亚这个先知他就领受由神而来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非常凄惨的。这个第二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令人凄惨的意象已经默示于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第一到第四节讲到这个巴比伦将要面临如何面临神的这个审判，然后进入到这个凄惨的景象里面。但是当时其实是还没有实现的，只是一个预言。所以其实很常我们听到我们会面临这样的时候，其实有时我们也不大会相信的，真的吗？就很像很多人为什么要等到犯了癌症肺癌才知道原来抽烟是会让我肺癌的。其实还没有犯肺癌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广告也讲了不要抽烟，但是偏偏人家就会觉得麻辣无恙，真的吗？应该不会是我吧。所以今天我们看神的预言就让我们看到当时巴比伦还是非常强盛的。所以先知以赛亚就从这里诉说他看见的东西，就是有攻击要临到巴比伦，而且好像南风的旋风这样，又快又猛，充满的力量，而且接下来就是令人 凄惨的这个啊场面会出现。因为第二节讲到他们行诡诈的继续行诡诈，然后毁灭的继续行毁灭。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些巴比伦人一直处在不认识神也好，不想要啊不想要走在神的教导也好，其实他们当时也不是这个神的子民，但是他们继续行在自己的偶像的带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些恶事，而且这些诡诈行到了极点，所以神就让这个先知以赛亚说出这个预言，他们会面临这个以兰和马代围攻最后倾倒的这个现象。神是为了要灭绝巴比伦他们一切罪恶的凶暴的行为，以致这样叹息就会停止啊。经文有让我们看到他们第三节就讲要受到围困，然后主说我要使一切叹息止住，就是停止巴比伦的恶行，让他们不能再施暴，其他受苦的人就会停止这些啊叹息。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要巴比伦消灭，并且会有很大的杀戮的场面出现。所以第三跟第四节就让我们看到形容这个先知以赛亚，他陷入到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圣经很常我们都知道在旧约会用这个妇人的生产的痛来形容一个非常痛苦的情形，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其实要形容先知只是看到这个意象而已，自己本身都感到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所以今天从这个先知以赛亚的这个感觉，这个看见，然后有这个心痛难过的感觉，其实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因为看到哎，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一些行恶作恶的人，我们的仇敌被神管教或者被神惩罚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幸灾乐祸。我们今天假如是已经有爱人如己的心肠，甚至还可以爱仇敌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该是真的会蛮有怜悯的心，会感到为他难过，为他心疼。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很大的时候人是受不了的，所以今天先知以赛亚又会有这样的感觉，让我看到其实他是一个悲天悯人的爱人的心。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很常我们还没有信主前或者信主刚刚信主也会觉得哎呀，这个人这样如此行恶应该早早得到报应，甚至他没有得报应我们就在咒诅他，或者感觉他应该早早得报应。但是我们信主一段日子之后，我们会觉得其实是为他祷告让他回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很多人都不会坐在这里，我们都是那个不可爱而且要陷入到悲惨状况的人，我们都是恶人来的，可能没有杀人放火，但是我们的心中已经杀过很多人了。甚至我就看到不只是夫妻，兄弟姐妹也可以为了争一点点的家产闹上法庭，最后家破人散，就是再也不是亲人。所以今天帮助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像先知以赛亚领受这些意象的时候，是说出来让人回转，然后为这些人祷告，而不是在那边幸灾乐祸。所以现在我们感谢主，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教会有40天的为列国祷告，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些国家，就算一些其他信仰宗教的国家，也能够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被翻转。如果我们相信神，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Amen。 所以让我们继续来学习，就是从神的默示里面反省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所以第一，我们看到先知领受这些凄惨意象的时候，其实 是为了要让人回转说出来。然后第二第五到第十节就让我看到先知他领受了，他就述说这个倾倒的结局。这里第五节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要起来用油抹牌这些，抹盾牌这些。所以这里就看到那个状况，就是当时我就想了，巴比伦其实还是在强盛的，所以当时那些行诡诈的、行毁灭的巴比伦人其实是在大摆宴席的，而且又吃又喝。所以神就对他第六节，神就对先知说，你去设立所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向人述说，给人听见可以警醒。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其实不只是让他信主，是让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原来是一个罪人，而且是有机会回转的一个罪人，从罪人变成得蒙恩的人。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虽然看见当时巴比伦很强盛，但是他讲出来最终这个巴比伦要倾倒要灭亡。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不但巴比伦最后要受到报应，而且第九节讲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一地了。这里就形容所有不认识神的人，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偶像，就是可能是自己很有学历啊，很有这个财富啊，甚至像巴比伦他们很有政治的势力、军事的势力，所以他们不会把神放在眼里。但是呢，当他们一神出手的时候，他们的偶像、他们的依靠完全被打碎了，被打碎了。所以代表敌对神的势力，其实只要神一出手，他们都碎了满地，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从巴比伦倾倒的预言就知道，神当时是在警告犹大不要与这些外邦的国家结盟，其实也是在警告我们，我们要成为有影响力的生命，而不是被世界影响，甚至去靠近世界，为了求自己的得到帮助、得到利益。所以今天巴比伦一直是刚才应恩传道讲，是象征这些抵抗神的、高举自己的这个象征。所以他们其实靠他们的财富、靠他们权势，他们是在做恶事，所以最后就和他的偶像一同遭遇倾倒毁灭。所以灾难来临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人一切的偶像其实一点能力、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心中追求的偶像也好啊，我们引以为傲的这些依靠也好，其实不但完全不能救我们的生命，甚至还会与我们一同灭亡。所以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真的要脱离我们心中还有被捆绑的东西吗？我们不是去拜偶像，我们就是会被一些东西捆绑，一直要去做。曾经我以为这些东西很容易摆脱的，因为我一去监牢，就算最难的毒瘾，只要进去一个星期之后都摆脱了。但是现在我明白，肉体的捆绑很容易摆脱，心理的捆绑其实是最难解脱的。我进出了16次都没有解脱，如果没有遇见主耶稣。所以今天我知道，不是把你关在一个地方就让你解脱，而是要让你遇见真正赐能力、真正释放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有这样追求偶像，还心中有被捆绑的，让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不要去面临跟偶像一起倾倒灭亡的结局，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得胜的，要重新站立的。 Amen。 所以今天感谢主，因为有神的保守，我们可以依靠他们，不但不被偶像捆绑，不会去追随偶像被世界影响，我们还可以成为一个专心仰望神、成为帮助别人的一个生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巴比伦的这个结局， 也让我们从末世中反省思想，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高举自己，然后藐视神的话语，以致陷入这样的结局。今天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然后成为一个得胜者， Amen。 然后第二点，第二个末世，我们就看到十一十二节讲的是以东的末世。所以这里的这两节经文十一十二节是讲到以东就受到苦难，而且一直是处在黑暗里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十一节讲到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杜马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以东的这个一个另外一个称号。这个杜马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代表沉静，代表沉默的意思。然后西尔呢，这里讲在西尔有人声呼问，西尔就是指以东的一个山的一个名字。所以这里就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是在讲以东的末世。然后这个寂静，这个杜马其实也有一个双关的意思，就是讲到当以东的人没有全心来信靠神，只是来求问神的时候，把神当作一个只是一个求问的途径而已，神就会以静默来回答这些的祷告，这些的寻求。因为他们只要求自己要的答案，或者听不到答案，他们就转向别的偶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里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在黑暗中的那些灾难的以东人，其实他们向神求问的时候是极度的痛苦的。他们是在跟这个守望的人说，你可以告诉我吗，这个黑夜到底要多长才会结束？而且问了两遍。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先知的回答却是跟他们说，其实我没有什么好消息告诉你，即使早晨来到了，黑夜很快也会来临。就是预表着说，你们可能暂时有一些一点点的这个短暂的平安，早晨来到，但是黑夜很快又再继续来到，就是继续要陷入到黑暗里面，陷入到这些苦难里面。所以从刚才的巴比伦跟现在以东的这个状况，我们就看到以东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巴比伦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当巴比伦他是大国，他抵挡神的时候，他会倾倒灭亡。而以东呢，他虽然是比较小的国，但是他们处在忘记神的当中，他们一样会受到苦难。所以今天要明白，无论什么国家或者无论什么人，不管你强大还是软弱，神如果不祝福我们，就会面临苦难，我们就会面临灭亡。所以其实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就算我们信了主，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定睛仰望神，其实结局就是苦难，结局就是灭亡。所以十二节神就给我们一个出路，神就说，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意思就是跟以东人说，其实也是跟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说，神希望我们真心的来寻求他，而且只要我们回转悔改回头再来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安息，给我们一个解答。当我们求问的时候，假如我们没有回转再来呢，神就是以沉默来回答我们。所以我很感恩神，不单是给第二次机会的神，神是一直给多一次机会的神。因为第二次之后到底有第三次吗？我不知道，但是神说我会再给多一次机会的，每一次你来我都会给你多一次机会。因为我本身也跌倒很多次，所以我非常感恩我有这样给我机会的神，让我经历到当我真的回头再找他的时候，他就重新的帮助我。每一个回头悔改来寻求神的都有多一次回头的机会， 如果我们只是不悔改，但是求神赐给我们我们想要的，神会跟你们讲，我沉默以对，我不会回答你们的求问，不是为了，不是我不爱你们，而是因为爱你们而不想让你们陷入到苦难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祷告，有时也会像这个啊，以东人这样，十一节所讲的，从西而呼问，就是只是把神当作一个求问的一个对象而已，有答案最好，假如没有答案就走了，转向另外一边，或者甚至有答案了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觉得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常常会说，神啊我跟随你，而且特别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神马上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哈利路亚。但是如果实际的情况呢，神说，哎呀，你们要安息，你们要工作有时，休息有时，但是我们的账单一直没有办法还的时候，你还可以哈利路亚吗？你还可以安息吗？神这时就要看我们怎样回应。因为很常当我们安息不到五分钟看到那个账单的时候，看到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压力没有的安息，就算坐在那边。所以我们看现在疫情，不是很多人呼吸困难哦，需要那个呼吸机咯，所以那个呼吸的人就会说，哎呀，神啊给我多一点空气。其实神在空间的空气从来没有少过，我们需要呼吸机是因为我们生病了才需要，所以健康的人没有说，神啊给我多一点空气。所以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生命灵命生病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真的要回头再来寻求神，而不是在那边压力埋怨，然后神啊你在哪里，神说我就在你的旁边，只要你愿意回头悔改，不然我就沉默以对，还是爱你的。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神有时会允许我们经历这些所谓的压力啊，因为他知道我们可以承受到哪里，然后他要借着这一些的过程，甚至这一些的挑战，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倍增，使我们的灵命突破，甚至是要为了让我们回转再来寻求神。我们的神是开路的神，最后神必然会为我们开路， Amen。 所以从这个末世呢，从以东的这个现象，我们也看到我们可以反省，神就是要再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要回转然后回头来寻求他，而不是求问没有答案我们就自以为的去另找出路，其实就是死路一条。神永远为我们开永恒得生的路， Amen。 然后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论到这个阿拉伯的末世，从第十三到十七节我们看到阿拉伯要面临灭亡，而且一切荣耀要归于无有，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把这一段的经文就分成两个这个末世，第一从十三到十五我分两点来讲。第一个是人在人的这些互助，但是却难逃灭亡，人可以靠自己互相帮助也好，依靠人也好，但是最终难逃灭亡。从这两十三十四十五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这里是提到的有这些比旦啊、提马、基达，这些都是阿拉伯当时一些的城市一些的部落。所以经文也有讲，他们虽然是在偏远的地方做生意，这里有讲论到阿拉伯的末世，比旦接伴的克里在新译本是翻译成为商队，就是一商人的队伍，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住宿。所以这里就看到虽然他们在偏远的地方做生意好像最安全的，但是不是，当这个亚述入侵的时候，这一些阿拉伯人其实也会受到重灾，就是第十五节讲的他们要受到这些刀剑啊刀兵的重灾，所以他们要住在树林里面，而且是为了要躲避这些刀剑。那些逃出升天的呢，甚至没有东西吃，所以这里又讲到 这个提马地的居民就彼此的帮助，拿水去给他们喝，拿饼去接待那些逃避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末世最后讲到阿拉伯人也是难逃这个厄运，难逃这个灭亡。所以虽然提马有一些的供应，一些的帮助，但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只是暂时的解决饥饿这些问题而已。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面对亚述的危机，阿拉伯人虽然很像很团结，互相的帮助，但是就是他们忘记了还有一位掌权的神。所以他们靠人彼此的帮助的时候，他们其实最终要面临还是神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前途都是在神的掌管里面。所以我们看到阿拉伯人虽然有互相帮助的这些善行，就是行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今天真正要得救救赎的原则，就是要悔改信主。如果我们只是靠善行，我们都不能进天国，而且要与世上的罪人一样一同灭亡。这个就是阿拉伯人要面对的。虽然我们今天信了主，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完全的来跟随神，我们还行悖逆的是得罪神，其实我们与世上的罪人一样，也要面临这个灭亡。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行善很重要，也是我们生命结出的美善的果子之一。但是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对了，我们行善只是为了表面上做好功课而已，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得到更好的名声而去行善，这些目的完全就是背离神的心意，而且我们只是做表面功夫而已。如果没有爱人爱神的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不但不讨神喜悦，而且是大大的得罪神，最终就是难逃灭亡。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的来省思我们所做的一切，自己与神的关系如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长。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反省，特别是当身边有人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埋怨，不要抱恨，不要说你很厉害啊，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有受教的心。因为别人的看见往往是我们的盲点，虽然有一些不一定说的对，但是我们要有包容接纳的心，至少这个人是好意提出的，就算不是完全的正确，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我们身边有愿意帮助我们的人。所以今天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过蒙神喜悦的生活，做事的时候能够讨神喜悦，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福，而且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Amen。 好，然后在这段经文的16到17节最后两节，让我们看到的，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神，一切的荣耀都要归于无有。16、17节就这样说到，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积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基达人的勇士依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神说的。所以这张经文的最后两节结尾的经文，它的开头就是说这是神说的话。16节开始就说主对我这样说，所以就是说他先知现在说的就是要宣告神的话语，而且是要临到结局的，就是阿拉伯人在一年之内就会一切的荣耀归于无有。其实基达就是代表啊，是这个以示玛利的后裔，而且当时是一个在阿拉伯比较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兵士很善于用弓箭，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他们当时强大善于用弓箭。但是啊，这个先知却对他们说，一年之后你们会完全的失去荣耀，会受到神的管教，你觉得会有人相信吗？但是这是神说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相信，如果神这样跟我们说话，我们就算现在非常的荣耀，其实我们要警醒反省，因为神说的话 都要成就，都要应验，而且神是掌管我们明天的神。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还会继续荣耀吗？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跟随神，我们会继续的蒙神保守。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遭难的这些阿拉伯人，他们其实当时有前面有讲到互相的帮助啊，互相的解决问题啊，想要靠这些人的聪明才能来解决啊他们面临的这些难题。但是其实真正掌管一切的是我们的神。所以神要判哪一个国家，要审判哪一个民族，他一定会临到。但是我们要感恩神不会无缘无故找人的麻烦。神管教审判其实就是为了让作恶的人警醒，然后有回转的机会，以免陷入永远的沉沦。所以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面对问题，我们会怎样呢？老实讲，很常小事我常常也会凭自己的聪明才能去做些，但是就是因为很常这样碰到墙壁的时候，我才警醒知道，哎，原来我是不必一直碰墙的，我是有爱我的神可以带领我帮助我的。虽然有些方式不是我习惯的，不是我常常做的，但是操练之后，哎，其实是让我得突破得进步。而且我看到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的生命都在神的帮助下，每一个都突破提升了，而且我看到很多都是平常他们没有做的。所以就很像运动这样，其实我以前很喜欢运动，但是因为久了停了我就懒了。所以其实不是我不能运动，而是我懒惰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做，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操练，特别是进来听到，哎，其实要消除肚腩只要可以这样摸100下就可以了，会让我更加，哎，这样容易啊，可能我的要150下也无所谓。但是神帮助我们不要找轻神的路，要走跟随神的道路。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一切完全是由神来掌管。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我们能够信靠他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会一直得胜得荣耀，而且这个荣耀是归给神的，让人看到神的名配得尊崇。 Amen。 好，最后所以我要总结，就是今天其实从这一章神的漠视让我们反省，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是多强大也好，只要神要管教，每个人都很难自己来自保自己，特别是依靠旁人的时候也很难，因为很常我们本身都很自身难保。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去接盟那些不讨神喜悦的盟友，让我们全然的来依靠我们的神，因为他才是我们唯一真正的出路，而且他可以带领我们在已知或者未知的状况里面，让我们的信心满满，知道跟随他一定在得胜，在光明里面。 Amen。 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